临川县王萧应，字宣光，是高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小时候就聪慧机警，谈吐优美，举止得体。在宋朝任职时，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南兖州刺史，处理政务十分用心，下属没有不敬畏的，令行禁止。高帝登基后，他担任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，封为临川王。他曾派人送钱回京城买东西，有人献计说，在江陵买货到京城转卖可以稍微获利。萧应笑着说，我是商人吗？竟然还要追求利润。后来改任都督、扬州刺史。他处理政事聪明果决，抚州各曹局都小心翼翼地遵从禁令，自宋朝彭城王刘义康以后还没有过这样的。永明元年担任侍中、骠骑将军。永明五年在本号基础上开府仪同三司。永明七年去世。萧应擅长骑射，通晓音律，工于左右手书法和左右手射箭，接待宾客时风度翩翩，神采飞扬。去世时，朝野上下无不惋惜，追赠司空。他的九个儿子都封了侯。长子萧子敬，永元初年担任侍中，进入梁朝后任高平太守。次子萧子由，封周陵侯，任黄门侍郎。因谋反，兄弟一同被处死。长沙威王萧晃，字宣明，是高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小时候就有武力，深受高帝喜爱。生明二年，接替兄长萧应担任淮南、宣城二郡太守。萧晃擅长骑马射箭。当初沈攸之起事时，萧晃身边常有许多武装随从，在京都大街上威风凛凛。当时的人编了句话说，换换萧四散。同年升任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，兼三州诸军事。高帝登基后，萧晃每次陈述政事，往往被典签所压制，萧晃便杀了典签。高帝大怒，亲手下诏赐予杖责，后调任南徐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武帝当时是皇太子，去拜谒武敬陵，在曲阿后湖组织队列，让萧晃统领马军。高帝听说后又不高兴。高帝临终时将萧晃托付给武帝，嘱咐把他安置在京城附近的藩镇，不要让他远出。永明元年让萧晃担任都督、南徐州刺史，后来入朝担任中书监。当时禁止诸王私藏兵器，在京城里的只允许设置持刀护卫40人。萧晃喜欢武装备，从徐州卸任回来时，私下运载数百人的兵器回京，被禁卫司发现，他便将兵器投入江中。武帝听说后大怒，要依法追究。豫章王萧仪叩头流泪说，萧晃的罪过确实不可饶恕，但陛下应当念及先帝顾念白象的情分。白象是萧晃的小名。武帝也流泪了。当初高帝病重时，告诫武帝说，宋氏如果骨肉不相残，别的家族哪能趁其弊而起，你要深以为戒。所以武帝最终没有治罪，但萧晃也不被亲近宠爱。当时评论的人认为，武帝比魏文帝曹丕优厚，比汉明帝刘庄差些。后来萧晃被任命为车骑将军、侍中，去世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帝曾游览中山，萧晃随驾，用马槊刺路边枯树桩。武帝命身边几个人拔槊，银蝉都卷曲了，槊也拔不出来，于是让萧晃骑马再拔，他随手就拔出来了。每当远州进献骏马，武帝就让萧晃在华林园中调试。高帝常说，这是我家的任城王。武帝据此意思，所以赐谥号为威。武陵昭王萧业，字宣昭，是高帝的第五个儿子。母亲罗氏随高帝在淮阴时因罪被处死。萧业当时四岁，思慕母亲如同成人一样，常常悲痛吐血。高帝敕令武帝说，三妹天性如此，恐怕难以存活，你可以与她同住，时常压抑克制她的情感。三妹是萧业的小名，所以萧业受到关爱。高帝虽为一方长官，但生活十分贫困，儿子们学写字没有纸笔，萧业常常用手指在空中和手掌上画字学习，于是精通篆书。小时候没有棋盘，他便把底草破成片，纵横交错作为棋盘，指点棋士，最终成为名家。他性格刚直，聪慧超群，与诸王一起做短句诗，学习谢灵运的风格，呈给高帝。高帝批复说，看了你的20个字，在诸儿所作中是最好的。但谢灵运放荡不羁， 作诗体式不分首尾，潘岳、陆机深可尊崇效仿，颜延之则稍次一等。建元二年，担任会稽太守，加授都督。高帝派儒士刘晔到会稽郡，为萧晔讲授五经。武帝即位后，历任中书令、祠部尚书。有巫师说萧晔有不同寻常的相貌，萧晔因此自负。武帝听说后，所以不宠爱他，从未让他担任地方长官。在御座前参加小型宴会时，萧晔喝醉伏倒在地，貂皮帽沾上了肉盘。武帝笑着说，弄脏了貂皮。萧晔回答说，陛下爱惜他的羽毛，却疏远自己的骨肉。武帝不高兴。萧晔性情轻才重义，有古人风范。从会稽卸任回京时，家中钱财不满万，俸禄收入都与僚属宾客共享。他常说，兄长做天子，何必担心弟弟没钱，日常所需仅够自身而已。他把后唐山命名为首阳山，大概是怨恨贫困吧。曾在武帝面前与晋陵王萧子良下围棋，萧子良大败退下后，豫章文献王萧仪对萧晔说，你与司徒守谈，按理应当稍加谦让。萧晔回答说，我萧晔立身以来从未说过一句假话。他性格耿直刚硬，偏偏不知悔改，喜好文章，射箭技艺在当时独一无二。琅琊王王瞻也自称擅长射箭，但不如萧晔。武帝去豫章王萧仪的东田宴请诸王，唯独不召萧晔。萧仪说，风景特别优美，今天很怀念武陵王。武帝于是喊萧晔来让他射箭，萧晔连发连中，环顾四周说，手法如何？武帝神色很不自然。萧仪说，阿武平时不这样，今天可以说是仰仗天威。武帝的怒意才消减。后来在华林园射箭赌胜，一共六箭，射破五箭靶，一箭穿皮，赏赐钱50,000文。武帝又举酒劝萧晔，萧晔说，陛下平常不把这种待遇许给我。武帝扭头不回答。豫章王在府邸中堆起土山，种上铜竹，命名为铜山。武帝去那里设酒宴作乐，回头对临川王萧映说，你的王府也有好名字吗？萧映说，臣喜欢幽静，因此取名。又问萧晔，萧晔说，臣的山矮小，不曾有神灵栖息，日月照耀，只有微爵，直接叫首阳山。武帝说，这不过是劳苦者的歌谣罢了。过了很久，萧晔出任江州刺史。武帝因萧晔即将出阵，想要回他的宅地赐给皇子们，派舍人传达旨意。萧晔说，先帝赐给臣这所宅地，使臣有歌哭的地方，陛下想用州郡换宅地，臣请求不以宅地换州郡。武帝很恨他。到江州就任100多天，典签召我之汇报萧晔的得失，武帝便召他回京任左护尚书。升任太常卿多次不得志。冬至节问候时，诸王都出来了，萧晔独自迟到。武帝已回到便殿，听说萧晔来了，便召见他，问他原因。萧晔说牛瘦弱，走不动路。武帝敕令车府给一头副车用的御牛，并敕令主客司，今后诸王来朝不按规矩的，不再通报公事。回来时，路过晋陵王萧子良的宅地，冬天路上遇到乞丐，萧晔脱下短袄给乞丐。萧子良见萧晔衣服单薄，便送短袄给萧晔。萧晔说，我与刚才那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尚书令王翦去拜访萧晔，萧晔留王翦吃饭，盘中只有松菜和腌鱼罢了。王翦看中他的率真，饱餐尽兴而去。不久担任丹阳尹，开始不再设置形式，得以亲自处理政务，转任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赐给游洛车，又赐给服侍二人。武帝临终时，遗诏任命他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帝灵柩停放在宫中，晋陵王萧子良在殿内，太孙未到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萧晔当众说，如果立年长的就应该是立我，立嫡子就应该立太孙。等到豫陵王即位，萧晔很受倚重。隆昌元年去世，追赠司空，班建20人。安成公王萧浩，字宣耀，是高帝的第六个儿子，性格清正平和，多病，历任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、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、中书令。永明元年，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监管石头术事务。同年夏天去世。鄱阳王萧羌，字宣韶，是高帝的第七个儿子。建元末年，武帝即位， 他担任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武帝扶桑期满，萧羌才回京，刚入朝觐见，跪拜便流泪。武帝惊愕，问他原因，萧羌收泪说，臣多年为离侍奉，如今见到陛下容颜，盛年消瘦，所以哭泣。武帝叹息说，我还有一个这样的弟弟，多次升迁后任丹阳尹，永明十年担任领军将军。萧羌温和恭顺，仪表美好，性格谦虚谨慎，喜好文章，受武帝宠爱。担任领军一职是其世诸王从未有过的，萧羌在职期间处理政务毫无阻滞，当时人称赞他。皇帝出游时，他常率甲仗侍卫随从，恩遇仅次于豫章王萧仪。同年赐给游洛车。隆昌元年转任尚书左仆射，升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兵设置左立。萧羌从容大度，深得人心，受到豫灵王的信任。豫灵王怀疑明帝，诸王问候时唯独留下萧羌，问他说，听说萧鸾这个人怎么样。萧羌说，臣的堂叔萧鸾在宗室中最为年长，并且受先帝托付，臣等年纪都还小，朝廷的栋梁只有萧鸾一人，希望陛下不要忧虑。豫灵王退下后对徐荣居说，我想与你共同商议除掉萧鸾，你既然不同意，我一个人办不了，姑且再听一阵。等到豫灵王被废，萧羌竟不知情。延兴元年，晋位司徒，侍中如故。明帝镇守东府，权威渐渐不同，萧羌每次前去，明帝都穿着鞋子到车前迎接萧羌，谈及家国之事，言泪俱下，萧羌因此推心信任他。而宫廷内外都主意萧羌，劝他入宫发兵辅政。智局间谢灿劝说萧羌和随王萧子龙说，殿下只要乘游敝车入宫，将天子请出放在朝堂，两位王公辅佐发号施令，谢灿等人关闭城门，准备兵器，谁敢不从。宣成功明帝只能投井求活，哪能动一步，东府的人正好绑来送交而已。萧子龙想定计，萧羌认为朝廷兵力都已交给东府，而且担心难以取胜，非常犹豫。马队主刘据是武帝时的旧人，到萧羌处请求私下交谈，叩头劝萧羌举事。萧羌命人备车要入宫，又回转到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，天色已晚没有成行。典谦知道密谋后告发，几天后明帝派2000人包围萧羌宅地，杀害了萧羌、谢灿等人都被处死。凡是诸王被害，都在夜间派兵包围宅地，有的用斧头砍门，推倒墙壁，大喊大叫冲进去，家财都被查封登记。贵阳王萧硕，字宣朗，是高帝的第八个儿子。永明七年任中书令，加散骑常侍。当时鄱阳王萧羌喜好文章，萧硕喜好明理之学，人们合称鄱贵。萧硕亲授有寒疾，常躺着休息，武帝去探望他，赐给床帐侵入。他性情偏执，遇到兴致高涨时便连日失酒，若情绪低落，则兄弟之间也不来往。隆昌元年，加前将军，赐给游洛车，并赐给服侍二人。鄱阳王被害后，萧硕升任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他心中不安，去东府见明帝，出来后考虑存亡之计，对侍读山丛说，我前天觐见明帝，他流泪呜咽，而鄱阳、随郡王就被杀了。今天见明帝，他又流泪而有愧色，恐怕轮到我了。当夜三更，兵士到来，将他杀害。始兴简王萧建，字宣彻，是高帝的第十个儿子，性情聪慧机警。八岁时，生母去世，他嚎哭思慕超过常人，几天之内就骨瘦如柴。豫章文献王听说后，抚摸他的头，呜咽着对高帝说，这孩子操行异于常人，恐怕难以存活。高帝也悲伤得不能自制。最初封为广兴郡王，元篡当时任秘书丞，早有美名，高帝非常器重萧建，便让元篡做他的朋友，后来改封始兴王。自晋朝以来，益州刺史都任用良将。宋太始年间，益州市桥忽然生出小州，道士少硕见到说，会有贵王来此州任职。刘亮任刺史时，斋前的石榴树在冬天开花，刘亮问少硕，少硕说，这叫狂花，是宋氏诸刘灭亡的征兆。2年后你当去世，9年后宋朝当灭亡。 灭亡后会有王圣喜来担任此州刺史，希望那时蜀地太平。少硕是史康人，元徽二年忽然告诉人说我的命数到了，于是躺下就死了。后来有人见到少硕在荆州上名，一只旧鞋绑在左脚上，走得很快，最终不知去向。永明二年，武帝不再用诸将为益州刺史，开始让萧剑担任益州刺史，都益宁二州军事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圣喜的反语是始兴，少硕的话到这时应验了。原先有个强盗头子韩武方，经常聚集党羽一千多人，阻断江河作恶，郡县无法禁止，行旅因而断绝。萧剑行至上明，韩武方便出来投降。长史于从等人都请求杀了他。萧剑说韩武方作恶多年，各地都不能制服他，如今他投降却被杀，就失信了，而且无法劝人为善。于是上报朝廷，韩武方果然被赦免。从此巴西一带凶恶的蛮夷都望风归降。队伍行进到新城，一路上议论纷纷，说陈显达大力选拔兵马，不肯应召赴任，巴西太守殷志伯也这样认为。于是萧剑在新城停留了十多天，派点千张檀溪前去观察形势。不久陈显达派使者郭安明、朱公恩带着书信和贡品来，大家都劝萧剑扣留他们。萧剑说陈显达在本朝历劫，一定不会有这种事，等张檀溪回来，如果有什么异常再扣留郭安明等人也不晚。过了两天，张檀溪回来说陈显达已经让家人出城，日夜盼望殿下到来。于是萧剑这才继续前进。当时萧剑14岁。萧剑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不看重华丽的装饰，器物服装清雅朴素，有高士的风度。他合计是参军蔡仲雄登上张仪楼，评论先贤往事和蜀地人物。萧剑言辞和顺善变，蔡仲雄音对流畅无阻，当时被认为是一件盛事。州城北门常常关闭不开，萧剑向于从询问原因。于从回答说蜀地多强暴的蛮夷，有时会抢劫到城下，所以沿袭下来关上此门。萧剑说古人说善于关门不用锁，问题在于德性，不在于门。于是下令打开北门，容以仰慕道义，从此境内安宁。在周原地里发现一座古墓，没有棺材，只有石椁，有铜器十多种，都是古式样，玉璧三枚，珍宝很多，不能全部识别。金银做成的蚕蛇形状的有好几斗，还有朱砂堆成的小山，水银做成的水池。左右的人都劝萧剑取走这些宝物。萧剑说皇太子从前在雍州有人挖掘古墓，得到玉镜、玉屏风、玉匣之类的东西，都带回京城，我的想法常常不同。于是派公曹合住为这座墓起坟，各种宝物一样也不准动。萧剑生性非常清廉，在蜀地多年不曾有过修建营造，一年的费用不到3万钱。王翦常常感叹说始兴王虽然尊贵，但行为举止都像个平民。当时有个广汉郡石兵县人段祖把对鱼献给萧剑，这是古代的礼器。高3尺6寸6分，周长3尺4寸，圆筒形，铜色黑如漆，很薄，上面有铜马，用绳子系住马，让马离地1尺多，灌上水，又用器皿在下面盛水，用芒巾当心跪着往对鱼里灌水，用手震动芒巾，声音就像打雷，清亮悠长，很久才停止。这是古代用来调节音乐的器具。永明五年，萧剑进献一枚龙角，长9尺3寸，颜色红，有纹理。永明九年，萧剑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监管石头树事务。皇上因为和萧剑分别很久，亲临石头城宴会赏赐。不久升任左卫将军，还未接受任命就生了病。皇上为南康王萧子陵建造青阳巷的府邸，刚建成，皇上和后宫亲临府邸欢乐饮酒。那天萧剑病重，皇上派骑兵相继下诏问候病情，为此停止了音乐。不久萧剑去世。江夏王萧峰，字宣颖，是高帝的第12个儿子。母亲张氏有姿容德行，宋苍梧王强行娶了她，又想要害死萧峰。高帝非常恐惧，不敢让他住在旧宅，把他藏在张氏家。当时萧峰4岁，他性情方正，好学写字，张家没有纸札，他就靠着井栏写字，写满了就洗掉，然后又接着写，这样持续了几个月。 又早晨起来不肯擦掉窗户上的灰尘，而是先在灰尘上画画，学习写字。五岁时，高帝让他学习写奉委诺，他一学就写好了。高帝非常高兴，把玉麒麟赏赐给他，说麒麟赏赐给凤尾了，到了十岁就能写文章。武帝时，各藩王府邸法令严厉紧急，诸王不能读一书，除了五经之外，只能看孝子图而已。萧峰于是秘密派人到市井街巷购买图书典籍，一个月之间几乎都齐备了。萧峰喜好弹琴读书，大概也是天性。他曾朝见武帝，武帝赐给他一把镶有宝石的琴，于是他在御前弹奏，大受赞赏。武帝对鄱阳王萧羌说，蛇离的琴技也是柳令那一流的，他既然每件事都用心，我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。萧羌说，从前邹忌弹琴，齐威王把国政委托给他，于是萧峰被外放为南徐州刺史。他善于与人交往，行事王文和、别驾将士等人都和他很友好。后来王文和应召为益州刺史，设酒告别，王文和流泪说，下官从小没有做过诗，今天离别感伤，不觉文字从情性中生出。王翦听说后说，江夏王可以说是善于变化素思，萧峰擅长书法，被当时藩王所推崇。南郡王萧昭业也称擅长书法，对武帝说，臣的书法自然应该胜过江夏王。武帝回答说，蛇离第一，法身第二。法身是萧昭业的小名，蛇离是萧峰的小名。隆昌元年，萧峰任侍中，兼骁骑将军，不久加授秘书监。等到明帝掌权，各藩王府邸危惧，江时曾对王彦说，江夏王有才能品行，也很善于隐藏行迹，他把琴艺传授给杨景之，杨景之因此出名，而江夏王却掩盖了自己的才能于世，不只是七弦琴而已，诸子百家的学问也是这样。萧峰听说后感叹说，江时竟然为混沌画眉，想增加好处反而招致坏处罢了。我沉迷于声色，喜好狗马，难道在平生中还有一点别的追求吗？当时成为话题，他常常闷闷不乐，写修百赋以表达心志，说既不同于种树而挺立，也含守贞洁而正直，岂是春日自然芬芳，在霜下才更茂盛，暴风不能摧折他的枝条，积雪不能改变他的本性。虽然当年遭遇坎坷，但希望能在后雕中被歌咏。当时皇位暗中转移，萧峰独自慷慨有匡复之意，被形势点签逼迫，所以没能成功。他曾见明帝，言谈中说到萧遥光的才能可谓以重任的意思，萧峰回答说，遥光对于殿下就像殿下对于高皇帝，保卫宗庙，安定社稷，确实有所寄托。明帝变了脸色，萧峰有武力，明帝杀害诸王，萧峰写信责问，左右的人不替他通报，明帝非常忌惮他，不敢在他的府地抓捕他。萧峰出来上车，士兵想上车防备约束，萧峰用手击退数人，都立刻倒地，于是被逼害而死。江孝听到他的死讯，流泪说，方兰当门，不得不除，这就是修柏的赋一把。南平王萧睿，字宣义，是高帝的第十五个儿子，官位左户尚书，上朝值班勤勉谨慎，不曾请病假。永明七年，出朝任南中郎将、襄州刺史。延兴元年，明帝辅政，杀害诸王，派裴叔夜平定浔阳，接着进军襄州。萧睿的房阁周伯玉当众大声说，这不是天子的旨意，如今杀掉裴叔夜，起兵匡正社稷，谁敢不同？萧睿的点签呵斥左右杀了周伯玉，萧睿被杀害，周伯玉下狱处死。宜都王萧坑，字宣衍，是高帝的第十六个儿子。三岁时母亲去世，等到懂事，问母亲在哪里，左右告诉他说母亲早逝，他便思慕吃素，自己悲伤，不认识母亲，常常向幽冥祈祷，希望能梦见母亲。到六岁时，果然梦见一个女人，说是他的母亲。萧坑悲泣着向旧日左右诉说梦中母亲的容貌衣服事情，都和生前一样，听说的人无不叹息。萧坑聪慧有学问品行。永明十一年，任南豫州刺史，都督二州军事，虽然没有处理过政务，但很得人心，他的举动常常被点签制约，想法大多不能实行。周至在姑熟， 当时有人发掘桓温女儿的坟墓，得到金晶香，用织金竹篾做成的装具，还有金蚕银茧等物很多。萧坑逐条上奏，玉灵王下诏把那些东西赐给他。萧坑说，如今取古人的东西，后人取今人的东西，如此循环怎么可以？不深思熟虑，他派长史蔡约亲自去修复坟墓，一丝一毫都不拿。萧坑十岁时和吉景耀评论先贤往事，左右不小心撞倒了燃流屏风，压在他背上，他脸色不变，谈话不停，也不回头看一眼。他特别擅长射箭，常常觉得箭靶太大，说整天射箭靶有什么难的呢？于是拿杆着插在地上，100步外射箭，十发十中。永明年间规定诸王不到30岁不能蓄养妾室。到武帝驾崩后，有人劝他收用左右侍女，萧更说宫中不是没有使唤的人，既然是先朝遗旨，怎么忍心违背。到延兴元年，明帝诛杀高帝、武帝、文惠太子的子孙，萧更听到后靠着手下从容缓步，吟咏陆机，调魏武帝文，说从前以天下为己任，死时把爱子托付给人。这样说了3遍，左右的人都哭泣。后来果然派吕文显带着毒药前来，夜里进到厅室，正碰上八官斋。萧坑登上高座，对吕文显说，高皇帝从前宠幸重用你，为何今日有如此之行？吕文显回答说，出于不得已。于是萧坑仰头喝下毒药，当时18岁，身高7尺，萧坑的相貌像他的哥哥萧仪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到他死时有十之是没有不痛惜的。当初萧坑出阁时才7岁，陶弘景担任他的侍读，89年中非常受优待。后来陶弘景隐居山中，忽然梦见萧坑前来，凄惨的道别说，某日命中我无罪，3年后当投生在某家。陶弘景问起阴间的事，萧坑大多隐瞒不说。醒来后，陶弘景立即派人到京城查访，果然与梦境相符，陶弘景于是写了梦记，记载此事。晋西王萧金球，字宣攸，是高帝的第18个儿子。隆昌元年任颍州刺史。延兴元年被害。河东王萧铉，字宣印，是高帝的第19个儿子。母亲张氏受到高帝宠爱，萧铉又最年幼，尤其被高帝关心。高帝临终时把他托付给武帝，武帝对他非常照顾，为他娶了柳世龙的女儿为妃子。武帝和群臣观看心腹，哭得不能自已，豫章王萧仪也哽咽。到明帝诛杀高帝的儿子们时，因为萧铉是高帝所喜爱的，又因他才弱年幼，所以得以保全。当初萧铉3、4岁时，高帝曾经白天躺着缠头发，萧铉爬到高帝肚子上玩绳子，高帝于是把绳子赐给萧铉。到高帝驾崩后，萧铉用宝盒盛着绳子，每年到时节就打开看，流泪呜咽，他才能很平凡但有这样的至情。建武年间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忧虑恐惧，萧铉上朝时总是低头弯腰，不敢正行直视。不久升任侍中、卫将军。萧铉年纪渐长，建武4年诛杀王彦，以图谋立萧铉为名，萧铉被免官，以王爵回到府地，被禁止与外人交往。永泰元年，明帝暴病非常严重，于是萧铉被害。听到抓捕的人到来，萧铉欣然说，死生是命中注定的，终究不学建安王，祈求做奴隶而不得，于是仰头喝毒药而死。萧铉的2个儿子还在襁褓中也被杀害。史臣论曰，豫章文献王萧仪有规章般的美智，早年就表露出天资，行为举止安于本分，全出于忠诚敬慎。虽然代替宗室议政的声望早已受到皇上的瞩目，但兄弟间的友爱在永明年间没有减损，所以知道为人有己不是虚言。自从刘宋取代晋朝，司马氏就成了被废的姓氏。南齐取代刘宋，刘宗全部被诛灭。梁武帝变革齐朝，不重蹈前辙，萧子克兄弟都被录用。这虽然体现了梁武帝的宽宏大量，也显示了文献王留下的福音。从前陈思王曹植在表中说，权力所在之处，即使关系疏远也必定被重视推重，势力失去之处，即使关系亲近也必定被轻视。推究这些话，实在是为了巩固根本。然而就封国的制度，既已随朝代变革 亲氏入朝，成为尊贵的藩府，皇王脱身，同享至极的尊贵，仕途没有固定的资历，俸禄有恒定的等级，礼遇和地位同时荣盛，容易产生猜疑。武帝临终一命，情深于尊重嫡子，暗中谋划长远之计，意在求得安定。因为明帝同是平民起家，所以寄托顾命，于是把永命大权交给近妻，把重任寄托给疏远的亲属，以为子弟分布于各地，外面有强大的稳固，知庶子弟处于中央，可以平息觊觎的图谋，内外相互维系，从而兴隆家国。竟没有考虑到畸变可以反掌，权力可以制服众人，宗族被歼灭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曹植的话有深远的道理啊。